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2月22日，公元2001年4月14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的新闻，最后请听时事要闻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作为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欧洲之行已失败告终，中共企图以欺骗的手段削弱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又一次遭到世人的唾弃。为了抗议英国石油公司向中国石油公司的入股，东土耳其斯坦人权联盟协会将在设立于华盛顿的英国石油公司分公司前举行定期抗议。台湾政府将为在台湾的100多名西藏人遣返居住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随着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全世界人民都逐渐的认识并承认，西藏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最没有人权、最没有自由的被强占的国家。中国政府对西藏半个多世纪的封锁后，今天高科技研制的各种现代化的信息设施面前，中共当局再也无法实施其一贯的对外封锁政策。于是从去年6月12日在藏学结构和其他研究结构的领头们所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其珍的长达22页的报告后，中共从封锁改变为宣传，并且争取国际知识界的认同，同时要削弱达赖喇嘛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从此派一些由西藏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西方各国及欧洲各国进行多渠道的宣传。最近中国又派一个所谓的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到欧洲搞外去宣传。所谓的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结束对瑞典的访问后到法国巴黎访问。有关所谓的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在法国巴黎的获得情况，我台驻欧洲记者图腾格内先生发来的消息。由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斯文朱嘎率领的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停留了3天时间里，以中华联合会的名义居住在一所普通的宾馆里。代表团处处遭到法国西藏协会和世界西藏协会成员的滥极抗议。在巴黎第一天，他们举行了说是体现西藏发展的图片展，第二天举行了辩论会，第三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但是前来观看收听的寥寥无几。尤其是最后一天举行的记者会上才来了6名记者，而其中的一位无国际记者协会的记者向所谓的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提交了一份要求立即释放阿文区别的会议书，使中共派来的代表团恼羞成怒，收场结束。一位参加记者会的人士向外界透露说，这些代表们除了重复中国政府一贯的说法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情况可谈，都是一些不真实的东西。总之，中共有目的的排遣的所谓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在法国已失败告终。中共企图以蒙蔽实人的手段削弱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又一次遭到世界人民的唾弃，因为真理终将会战胜邪恶的。
19日开始，将在美国首府华盛顿设立的英国 BP Amoco 石油总公司分公司前，定期每周四举行示威抗议活动。根据东土耳其斯坦人权联盟协会公开发表的新闻声明中透露，对于英国 BP Amoco 石油总公司在没有撤回投入中国石油总公司股份之前，该协会决定从本月19日起，定期每周四下午4点至5点在美国华盛顿设立的英国 BP Amoco 石油总公司分公司前举行示威抗议活动。总部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英国 BP Amoco 石油总公司向中国石油总公司投入了5亿7800万美元的股份， 成为向中国石油总公司投股数额的战局之首。东土耳其斯坦人权联盟协会表示，英国 BP Amoco 石油总公司继续向中国入股，标志着它同中国政府同流合污，践踏东土耳其斯坦及西藏人民的人权，污染环境，也进一步证实英国 BP Amoco 石油总公司的这一举措，在极力倡导中国政府更有力地强行控制与统治东土耳其斯坦及西藏的土地。东土耳其斯坦人权联盟协会发表的声明中还强调，中国石油总公司进行大量开采石油项目的同时，大批无业汉人移民西藏及新疆区域，从而使西藏与东土耳其斯坦具有悠久历史传统文化面临灭绝，导致本地区的土著人民变成真正的少数民族。据地球协会与其他环境协会透露，中国石油总公司严重破坏西藏和新疆的自然生态环境，在没有同当地人民任何说明下进行大量开采石油。英国 BP Amoco 石油总公司不仅仅在中国石油总公司投入大量股份，并受邀双方就在东土耳其斯坦当然煤气储存范围进行开采，为了运送方便，计划从本地区至中国上海城实施旅计约2600米的地下输送管道。东土耳其斯坦人权联盟协会表示，该协会决定定期每周四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呼吁英国 BP Amoco 石油总公司撤回投入中国石油总公司的所有股份，同时撤出在西藏、新疆输送地下管道的计划。该协会在声明中还呼吁群众参加支持。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台湾中国时报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来台，引发各界对109位藏胞停留在台湾问题的关切。内政部长张博雅日前在立法院表示，将在2个月内检讨解决。警政署长王静汪也承诺，在没有得出解决之前，即进出境机关不会带停留在台湾藏胞遣送出境。据了解，警政署不排除同意持假护照来台藏胞，比泰国和缅甸边境难民模式，修法以无国籍者视之，在一定条件下给予其居留权。在行政院长张居雄指示下，内政部已就109名停留在台湾的藏胞问题寻求解决之道。行政署外事组已经将相关资料交由外交部逐一清查中，以了解每一个案内入境及身份。就警政署调查了解，109名停留在台湾的藏胞中，除10余名为当年以职业训练等理由来台受训签证逾期外，其余停留在台湾的藏胞多为持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假护照入台。王金汪表示，待外交部完成各案清查后，警政署将邀请外交部等相关单位举行跨部会会议。警政署初步规划，对于这些持假护照停留在台湾的非法入境藏胞，不排除以无国籍者视之，比照泰国、缅甸边境难民处理模式，修订进出国及移民法，在一定条件下给予在台居留权，以为解决。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我带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时事要闻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为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由于采取如疏分播种及同时播种两种农作物等的措施，即使遇上荒年也无较大的影响。根据以上自然特点，在卫藏一带每公顷地 平均每年产量为2000公斤的粮食，康和安多的部分地区的产量比这还要高。然而与西藏的气候相似的俄罗斯，每年公畜每年均产量为1700公斤，和加拿大年平均产量为1800公斤却没有这么高。为了解决大批汉人移居的生存和农副产品的出口，中国政府不仅扩张西藏的农田，甚至将峡谷、陡坡及开垦为农田，大量使用与西藏的气候、地质不相符合的化肥、农业、杂交种子等，迫使减少西藏的传统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和扩大小麦种植面积。这种杂交麦子不断的出现病虫侵害，导致1979年彻底废毁了整个农田。如果没有数百万中国人迁移西藏，那么根本就没有必要扩大西藏的农田。公元1949年，西藏的森林面积为221800平方公里，到1985年森林面积下降为134000平方公里，几乎减少了一半。西藏的大部分林地在海拔较低的东南边缘的江河流域，种类主要有松树和拍树等多种。这些森林生长在海拔3800米左右较湿润的地方一带，与海拔4300米左右较干燥的北部地区之间。大部分树林生长于200年以上，就森林总畜积量而言，平均每公顷约272立方米。卫藏一带的松树等储蓄积量则高达平均每公顷2300立方米左右，成为世界森林聚集量最高的地区之一。西藏边缘各地所新建的公路越多，砍伐森林的规模则越大。这些公路由于中共军队和林业部门修建，为新建公路所花的一切费用却记在所谓建设和发展西藏的计划上。由于中共成片成片的砍伐那些原始森林，使很多珍贵动物灭于减少乃至灭绝。到1985年，木材砍伐量为24.42亿多立方米，这相当于1949年的森林总面积的40%，其价值高达54亿美元。中共在西藏砍伐森林已经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就业行业。如仅在林芝地区从事砍伐和运输工作的军人和西藏囚犯就达2万多人。1949年，安多阿坝地区有林地面积220万公顷，活力木畜集量达3亿4000多万立方米。到1980年，实际森林保存面积下降到117万公顷，可利用木材蓄积只有1亿8000万立方米。四川民主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概况》就有详细的说明。同样，30多年来，截至1985年，中共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砍伐的木材已高达650万多立方米。如果把这些木材以平方直径为30厘米，每根以3米长连接起来，可以延迟到绕地球2圈多。
现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时事要闻节目。下面再向你通过一次今年新闻的内容提要。所谓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欧洲之心以失败告终。中共企图以极限的手段削弱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中。